哥哥接弟弟放学，不久我们接到警察电话，刚刚发生车祸，你的两个孩子当场死亡。我崩溃了，不明白上帝为何让车祸发生。上帝没有给我答案，可能我要一生背着这伤痛，但靠着耶稣可以慢慢往前走。如今我把大儿子叫爱，小儿子叫喜乐。一场车祸失去两个儿子，我还是蒙恩的人吗？口述洪慧妮，采访简简。2013年1月28日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的两个孩子，那时大儿子14岁，小儿子8岁。我顿时崩溃了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。当时弟弟在学校补课，哥哥和往常一样骑车去接弟弟放学。我们家离学校很近，骑自行车不到10分钟，又都是小路，按理说很安全。谁会料到我再也没能等到两个儿子回家，反而接到警察的电话，刚刚发生了车祸，你的两个孩子当场死亡。我不敢相信，两个儿子竟然在同一天发生意外。我问上帝，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儿女身上，叫我如何承受？事故之后，我们才得知附近刚好有施工，最后责任判定，双方都没有错，当时是绿灯，孩子没有错，司机转弯也没有错，但是因为卡车很大，他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孩子。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，与丈夫叶宝贵结婚后定居新加坡，有两个儿子，尼狗和斗纳文，周末全家人一起去教堂，丈夫在乐队打鼓，我在诗班，儿子上主日学。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蒙福的人，常常喜欢唱一首诗歌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他的慈爱比天还高，比海更深，我一生在他眼前蒙恩。我去教会是因为大儿子，大儿子小时候很难搞，3岁开始晚上经常哭闹不止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3年，所以每天太阳还没有下山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早早入睡，这样才会好一些。不过一遇到我加班就没办法，他就会整晚哭闹，尤其到了华人7月的中元节，情况就更糟糕，只要经过路边那些祭拜的东西，他晚上就根本不能睡觉。他辛苦，我们也辛苦。我的家庭有拜拜的背景，为了治好儿子，我们自然一直去拜拜。大师说有一些脏的灵在孩子里面，但是我们该拜的拜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孩子情况还是没有任何好转。我妹妹孩子的情况也一样，她有一对双胞胎，一闹就是两个一起闹，比我还辛苦。妹夫的同事听说后，就带他们去教堂为孩子祷告，孩子就好了。于是妹妹打电话给我说，大姐，你拜了这么多，孩子还是没好，去教堂吧，耶稣也是神啊。其实耶稣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我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印尼的教会学校受教育，但从小在家里已经被灌输耶稣是西方的神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学校里的宗教课，穆斯林学生星期五要去学伊斯兰教，佛教学生星期天要去佛堂，其他学生星期天则要去基督教堂听牧师讲道，做好笔记给牧师签名。如果每一个礼拜都去，分数就很高。我都是为了拿分数才去，所以在教会学校整整12年，我只是把耶稣当作很多神中的一位。妹妹说，你已经拜了这么多神了，要不然来试试耶稣，至少没有坏处。为了医治孩子，我动心了，但也很挣扎，因为我知道丈夫很反感。他小时候听过福音， 但传福音的人很直接地说他家里拜的神是木头做的。当时他听了很生气，从那以后就很排斥去教堂。但我每天压力真的很大，又要做工，又要带夜晚哭闹的孩子，别无选择下，我就跟妹妹去了教堂。可能是因为心里在打仗，还有来自丈夫的压力，反正当时进到教堂里，整个人很不舒服，无论是唱诗还是牧师讲道，我都听不进去。不过第二次我还是去了，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妹妹的孩子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希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人的尽头，神的起头。第二次去教堂，一位教会领袖为我祷告，我心里很有平安。但是回到家，平安就没有了。我跟丈夫讲我信了耶稣，他很生气。我丈夫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很虔诚，带我丈夫去这里拜那里拜。为了大儿子能够好转，他们去了很多地方。我的丈夫说拜了有用，但其实没有，因为照顾孩子的人是我，我知道孩子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。丈夫就打电话给那位朋友说了我信耶稣的事，朋友很生气，他认为他的神灵帮了我的孩子，现在我竟然去拜别的神，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后来他叫我丈夫跟我讲，如果你的耶稣不灵，你不可以来拜我们的神了，我们的神不要你了。当时我心想，惨了，如果耶稣不灵怎么办？我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妹妹，妹妹就说，不怕，我们祷告。因为丈夫反对，我也开始为丈夫祷告，但我在家里是不可以祷告的，在客厅不可以，在房间也不可以。后来我就去厕所祷告，妹妹一直陪着我，鼓励我。祷告不到半年，平安临到了我们的家。当时我丈夫的公司派他去国外集训一个月，他心里非常不平安，就叫我帮他祷告。其实他是想让我帮他拜拜，不过这次他没有去找那个朋友，而是叫我为他拜拜。这真的很奇妙。我相信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一直在为他祷告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到了孩子的改变。那时孩子晚上已经不再那么吵闹了，情绪比较稳定，我们跟孩子一起睡，孩子的转变他都能感觉到，虽然嘴上硬，可是心里已经有感觉，有点动心了。当丈夫让我给他拜拜，我就说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要拜拜你自己去。临行前一个礼拜，他心里更加没有平安，感觉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就跟他说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教堂，叫牧师为你做祝福祷告。这样他就跟我去了教会。聚会过后，牧师就说，有需要祝福祷告的人请出来。我就鼓励丈夫出去接受牧师的祝福，让他心里有平安。因为人太多，我们就站在外面等。等待祷告的本来是一群人，奇妙的是，牧师直接把他叫进一个房间，给他传福音，他就信了。信了以后，那种不平安的感觉就没有了。那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很会祷告，只告诉丈夫将事情交给耶稣，有事情的话就通过祷告跟耶稣讲。他去国外一个月，真的看到上帝的作为。有时集训没有做完，按规定一定要做完了才可以休息，但是大家两三天都没怎么休息，都很疲劳，他就为此祷告，领导竟然答应了。没有完成的任务，他祷告后也顺利完成了。等到一个月后，丈夫从国外回来后，就主动跟我们一起去教会了。从妹妹邀请我去教堂后不到一年，儿子已经完全好了。这时候儿子7岁，我们一家人也开始了在教堂的服侍。本以为未来一切都会很顺利，直到车祸发生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要找到答案。我质问上帝，如果你要给我和孩子们这么短的时间， 你干脆不要给我，你给了又拿走，我怎么受得了？还记得车祸发生前不久，我们叫我家婆来教会看两个孩子的节目表演。那一次，大儿子跟我家婆讲了一句话：婆婆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要不然你以后看不到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忍不住哭起来。他不但是跟我家婆传福音，也好像是在发预言呢。孩子离世后，我们去了另一间没人认识我们的教会。我和丈夫坐在前面的第三排，虽然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神却还是与我说话。那天牧师讲的道是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。讲完后，牧师说：今天你们愿意将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献给上帝吗？例如钱财、事业，或是你身边的伴侣、孩子。我和丈夫眼泪哗哗地流，痛哭不停。我心里说：上帝啊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给你我的孩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要像雅各那样跟你摔跤。雅各不是摔瘸一条腿吗？即使两条腿瘸了，我都愿意跟你摔跤啊。有一天，我因为好想念失去的孩子就大哭起来。那一刻，神让我看到，耶稣一边拉着我的手，另外一边拉着我丈夫的手，在海边慢慢地走，我心里就安慰了许多。丈夫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受着煎熬。一次聚会结束，他出来走到牧师的面前，牧师问：你要祷告什么？就这么一句话，还没有开始祷告，我丈夫就开始大哭。祷告之后，他释放了很多。之后他做一个梦，在梦里他听到孩子的声音，是小儿子的声音。小儿子说：爸爸不要担心，我们在这里很好。教堂的牧者朋友们也送给我们一些 CD、 书本和卡片，里面有很多安慰我们的话，其中有一首歌陪我度过这段痛苦的日子。若这事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；若这事出于你，不再垂头丧气。凡事都有你的美意，我虽不明白，我会坚持到底。主啊，请赐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我曾风闻有你，今亲眼看见你，哪怕即将离去，见你好得无比。天家何等荣耀美丽，虽依依不舍，深知会再相聚。主啊，请赐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后来我想起，其实就在两位孩子回天家前一个礼拜，我听牧师讲道说，神知道我们前面的路，所以他将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走过这死荫幽谷。我没有找到答案，但我从这件事慢慢地走出来，背着伤痛，靠着耶稣。这个伤痛是永远的，但是靠着耶稣，我可以慢慢这样走。车祸发生后，好多人以为我们拿了一大笔钱，其实没有。当时一位印度律师要免费帮我们打官司，但是我们决定不告那个司机，因为他在肇事后并没有逃跑。律师说可以不起诉司机，而是起诉司机所在的公司。我们知道起诉之后我们必须出庭，但那时候我们伤心欲绝，站都站不稳了，怎么去上法庭？尽管律师说可以赢，但考虑再三，我们还是放弃了。我们饶恕司机，决定不追究。而且孩子都没了，给我们一座银山也没有用。第三，我们不想出庭，也没办法去出庭，因为打官司是一定会讲很难听的话，我们觉得自己受不了。车祸案一年后宣判， 我们在报纸上得知肇事司机的情况。司机不是华裔，看起来60多岁，是重组家庭，家里也是一大堆烦心事。宣判结果是，司机被判入狱14天，被吊销执照数年。这引起了很多争议，何况14天还要去掉周末，真正坐牢仅10天而已。这就是两条人命的代价吗？记者来采访我们，说我们可以再上诉，但是我们觉得，即使上诉改判司机20年，我们的孩子也不能复活。10天也好，20年也好，就让它过去吧。耶稣也说要饶恕70个7次，所以我们选择原谅。虽然心里还有不明白，但还是愿意顺服。因为想到这个司机的家也很不容易，而且车祸发生后，他毕竟也没有逃跑。当然，我们心里也有迈不过去的坎儿，这就是我们后来搬家的原因。我去到哪里都看到孩子们的影子，街道、小路、游乐场，到处都是。我看到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在家也是，这个房间是孩子们读书的，客厅里是他们的小车，都让我回忆，太熟悉了，太心酸了。我们知道以后会在天堂和孩子相聚，但是我们的心不舍啊。这个思念是很辛苦很辛苦的。我对上帝说，我真的很不明白。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去读约伯记。我读了好长的时间，上帝给我讲了3次同样的话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牧师每次在台上讲，圣经就是答案，我就去找我的牧师，说我要去读神学，我要更明白神的话。我开始兼职去读，一读就读了8年。2年过后，我决定不找答案了，因为在读书的过程中，上帝让我看到，在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不找答案也是顺服，神在掌管一切，选择顺服，他会引领我前面的路。记得最初我听到耶稣说，你要做见证，我也顺服了。在我两个孩子的追思礼拜中，有来自不同信仰、不同种族的人参加，我分享了我们和孩子们经历的一切。传道书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些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有他的时间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孩子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爸爸妈妈，所以做完了应该做的，他们就回天家了。那么发生这样的事，我还是个蒙恩的人吗？现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不只是肉体上蒙恩，灵魂上也蒙恩。因为我与孩子分离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相遇。当我的亲人从印尼来看我，对我说，两个孩子都没了，你因为信耶稣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回答， 如果今天我没有信耶稣，我已经跟孩子走了。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啊，就是因为我信耶稣，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。我很珍惜孩子在世时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，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如今我把大儿子叫爱，因着他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。小儿子叫做喜乐，因着他我们家充满了喜乐。2021年11月，我从神学院毕业了，我的生命也要重新出发，我人生的新季节已经开始。当我顺服了，我就看到神的带领。
当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我依然可以靠着你，在水面向西走。在每次痛苦的背后，我紧紧握住你双手，依偎在你胸口。在祷告中深深呼求，甚至失去语言。在祷告中深深呼求，直到见你面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生命在你里面存留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厚厚地将我涂抹，堵住那死亡的破口，断开那这一切的咒诅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拯救。
这一切出于你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在每次忧患的背后，如果这一切出于你，我愿默默承受。在祷告中深深呼求，甚至失去语言。在祷告中深深呼求，直到见你面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生命在你里面存留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厚厚地将我涂抹，堵住那死亡的破口，断开那恶者一切的咒诅。